再从圣灵重生我们的灵这角度看了归正之后，让我们来讲一讲它使我们知罪的工作。在神学中，知罪这个术语指的是
觉察到我们所犯之罪的罪责和错误。
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8到11节明确教导了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我们看到这番话，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在罪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在义方面，是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再看不见我；在审判方面，是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了审判。圣灵使我们知罪，为的是驱使我们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得拯救。圣灵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察觉到我们的罪，使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责。他引导我们认同，我们按理配得上帝的愤怒。他让我们在心里为我们所犯的罪生出懊悔，内心破碎。他带领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为罪悔改，盼望领受在耶稣里的赦免和拯救。圣灵呼召不信之人来相信时，使人知罪是他的其中一样首要工作。圣灵呼召许多人，使许多人知罪，却没有达到得救的程度。人可能会得到圣灵呼召悔改和相信，真正认识到他们的罪性，却不归向基督。例如在以赛亚书59章12节，先知这样描写上帝犯罪的约名：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这些百姓知罪，以至于他们认识到并承认他们的罪。但是在20节，耶和华宣告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些人得到呼召来相信，感到知罪，这还不够，要得救他们也需要悔改。但是当我们讲到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是归正的一部分时，我们想到的就是圣灵的呼召在他们身上是有效的人，在这些人身上他充满恩典的影响，生出真正的悔改和得救。这是一样特别的工作，并不只是预备我们来听福音，还是实际上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的讲道中找到这种类型知罪的一个很好例子。在基督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彼得对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大群犹太人传讲福音，圣灵使他们当中许多人知罪，以至于得救，结果就是几千人相信了。请听路加在使徒行传2章37到41节的叙述。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扎心这说法描写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知罪，这导致在那一天有3000人得救。
彼得呼吁这群人悔改受洗的时候，他就是证实了我们一直在说的导致得救的知罪。完全有可能一些听到彼得话的人广义上是知罪，但这却不是圣灵拯救人的工作，因此他们拒绝悔改和得救。但呼召在他们身上有效的人是经历了以至于得救的知罪，他们认识和承认他们的罪，真正为罪忧伤，受到感动来悔改和受洗。我们可以在教会回应外邦人哥尼流和他一家人归正这件事上看到知罪和悔改是圣灵的一件工作。在哥尼流归正之前，教会完全是由犹太人组成，因此在使徒行传10章44和45节，当圣灵浇灌在哥尼流和他全家人身上时，相信的犹太人感到惊奇。但是当他们听到关于哥尼流和他一家人的消息时，他们为着外邦人得救赞美上帝。
请听教会在使徒行传11章18节说的话。 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路加以赞许的口吻引用这句话，认识到教会是对的，知罪和悔改是圣灵恩赐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形容以至于得救的知罪，但按照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思考四种普遍的元素。首先，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使我们晓得我们罪的严重。堕落的人类，就连得到救赎的人类，也不仅仅是偶然犯罪，我们全时间都在犯罪。我们有犯罪的想法，我们说犯罪的话，我们做犯罪的事。正如我们在传道书七章二十节看到，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所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雅各书三章二节和许多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观念。更糟糕的是，不仅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多多犯罪。大卫在诗篇四十篇十二节写道，他的罪比他头上的头发还多，而他是一个合上帝自己心意的人，所以不信之人的罪甚至是多得多。因此圣灵使人知罪这拯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让我们晓得我们其实是何等有罪，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犯罪多么严重，我们多么经常犯罪。
非常奇妙的是，我们早在创世纪六章五节就已得知，就连我们内心思想所想象的也尽都是恶。而心是人个性的核心，这意味着事实上我们人类是被一种自私的愿望控制，我们要有所成就、成功、拥有，而这扭曲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你认定人本性是好的，你就不可能理解人类的行为表现。事实上，当你看人类历史，你就不得不说，不，我们按本性来说不是好的，我们按本性充满邪恶的以自我为中心。